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文革中全力帮助毛的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横遭毛的整肃，原因是毛时刻担心周侵蚀他的绝对权力，实际上这只是他的猜疑心不得安宁。为了让周死在他的前面，他禁止给患了绝症的周治病。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就围绕周恩来为何成为毛的整治对象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在前几次节目中谈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立住毛的事实，在处理923林彪事件中，周又是关键的人物，照说是有大功于毛，但毛依然没有放过他，其中的关节点在哪里呢？
在中共的历史上，周的地位曾经远高于毛。1931年，周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实际上是共产党在苏区的最高负责人。以周毛两人的性格看，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毛骨子里是农民流寇土皇帝，周却出自破落士绅家庭，又出过洋，为人周到干练，但是性格拘谨内敛，不是一个事权之人，而是一个天生宰相之才。但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偏偏由他主持罢了毛的官。毛对这段历史一直怀恨在心，以他的记仇本性，谁得罪过他一定要寻机报复。周明白这一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不知做过多少次检讨，他甚至称之为最大的犯罪。但是毛清楚周的用处，在文革中他抓住周的弱点，拉他上了文革的战车。在文革中周帮了毛的大忙。但是林彪死后，毛对周的态度有了变化，其关键就在一个权字上，不管周如何小心避嫌也逃不脱，因为毛是把权看作生命的，他对接近权力的人永远猜疑提防。1972年1月份，毛在重病时曾有一次向周交权，他对周说，我死之后事情全由你办。但以周的经验，他根本不会拿这话当真，倒会更加警惕毛对他的试探与提防。其实林彪死后周恩来大哭一场的原因也正在此，他知道有林彪在，毛的第一警惕对象是林彪，而林彪不在了，这个第一警惕对象就成了他。所以在71年12月底，毛病重昏迷，周紧张到大小便失禁，等把毛抢救过来，见毛睁开眼，周握着毛的手掉眼泪，大声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这就清楚地证明了周深知在毛的心里，权力等于生命。毛这次表面上对周交权，只是为了看看周有什么反应。周今后再小心，毛也是不会放心的。72年5月，周查出得了膀胱癌，医生会诊的结果认为立即治疗有80%-90%的治愈率，一旦错过时机，就只能等死。医生们立即向中央报告了，但是毛看到报告后下了4条极其可恶的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许告诉周和邓颖超。第二，不要再做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加强护理营养。作为一个普通人，生病要立即治，尤其是癌症，早发现早治疗是挽救生命的关键，这是个连孩子都知道的常识。毛的指示说穿了就是不许给周治病，有意让他早死。我们知道共产党这种组织有一套邪恶的党内保健制度，其中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疗方案必须经毛批准。但毛不是医生，又不懂医学，他不可能在医疗上提供任何意见，所以这条规定的实质就是赋予了毛 对他的同僚有生死予夺之权。周的医疗小组认为不妥，必须尽快治疗，他们又写报告向上反映。汪东兴代表毛找医生谈话，说你们先稳住，主席正在全面考虑治还是不治。结果周觉得大夫的态度很暧昧，自己去查医书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周贵为一国总理，却连治病保命的权利都没有。毛对周生病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的邪恶与阴暗。
毛既然知道周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了，为什么还要让四人帮整周？我们知道所谓平法批儒、平水浒等运动，矛头就是对准周的。
毛在平水浒运动中讲过一句话，说平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毛这个人心机极重，看似说话云山雾罩，其实句句话里有话。晁盖名称托塔天王，是梁山伯聚义的创始人，而宋江虽是后上山，却广接人员，人称及时雨，在梁山伯内威望极高。913之后，毛的文革实际上已经破产，他被迫做一点姿态来安抚老人。周顺势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在这些人心目中，自然是毛打倒了我，周解放了我。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再小心，再打着毛的旗号，人们心中也是明白的，周的威望在那几年是空前之高。毛这句话其实就是说，他这个梁山伯创始人天王晁盖被后来的干将宋江，也就是周给架空了，实权不在了，而宋江的大罪名是投降，周怎么又成了投降派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事儿呢，得从中美外交互动中去找。中美关系解冻，主导者是毛，但处理具体事务当然是周，这本是周的优势所在，他的风度、口才、聪明，让海外报刊一片叫好。周在前台干活，虽然事事处处请示毛，毛仍然悄悄地让王海荣和唐文生搜集外刊报道送给他看。不用说，越看越生气，再加上周在批林时提出要批极左，在毛看来这简直就是否定文革，他决定要整周。这时恰好有一件事儿让毛看到了机会。1973年11月12号，基辛格访华和周恩来会谈，基辛格向中方通报了苏军的部署情况，并告知中方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战略要地实施核打击，提出美方愿意帮助中国。基辛格当时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互通情报、出售武器、建立热线等等。周当时已经把这些情况通告了毛，毛并未表示反对。但是13号晚宴后，基辛格呢又要和周再谈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谈完之后，周照例要向毛汇报，但是毛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周只好告诉基辛格，有关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今后可以指派专门人员再谈。
这个答复看不出有什么越权的地方呢。
是啊，周本来就是含糊其辞，但是毛却抓住了小辫子，毛大骂周要美国的核保护伞是投降派。毛指示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周的又请投降主义外交路线。更不成体统的是，毛竟然让唐文生、王海荣这两个小翻译来参加政治局会议，参与对堂堂一国总理的批判。毛这简直就是羞辱人，而周也只敢唾面自甘，还要拼命给自己上纲上线，一次一次检讨。江青在会上说出了毛的心思，他指责周迫不及待要取代主席， 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这其实是毛的权力病大发作。为此他又玩出封建帝王的把戏，特别指明要邓小平去参加邳州的政治局会议。毛玩这些权谋手段可谓炉火纯青，让邓参加邳州的会议是一石两鸟，既在周邓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让他们彼此产生怨恨，又考验邓小平看你究竟如何站队。邓明白毛整周是唯恐大权旁落，所以他极巧妙地批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却是可望而可及。这话既说出了毛的担心，又仿佛是对周的提醒，不伤和气。邓是聪明，毛也满意。随后邓开始进入权力中枢来制衡周，周以绝政之身让毛大大羞辱一番。这还不算，后来毛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周做陪同，毛竟然当着外宾的面笑着对周说，听说你挨整了，把你整得不亦乐乎啊，现在你不敢说话了，把我变成了一言堂。毛的这种行为是不折不扣的虐待狂。周恩来在共产党内的遭遇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那是一部吃人不吐骨头的绞肉机啊。
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节目第23期，题目叫做周恩来为何成为毛的整治对象。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